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今天的课程，让每个弟兄姐妹空手而来，满载而归。愿今天的课程透过孩子的口，能亲自把你神国的智慧和神国的启示带给每一位前来虚心去来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再次感恩，求你祝福以下的所有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来根据上一周我们所讲的9章之后，我们今天来讲10、11、12、3章。我们看到第九章啊，我们从第九章末一直到第19章，是耶稣事工的一个新的高峰，是耶稣他从加利利地区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的整个的记录。而今天第10章呢，我们上来开始可以看到，10章的1到42节是第一部分，讲的是路加福音中耶稣他所讲论的一个差遣与回应的事工。首先是耶稣差遣70个人，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0章的1到12节，这里面讲的是耶稣在第9章末他做了一些教导之后，然后耶稣他那个时候已经确立了有一大批人跟随了耶稣，这时候耶稣设立了70个人，两两出去传福音。并且他们到各城各家去，并且嘱咐他们，接受福音的家，你们就住在那里；如果不接受福音的，OK，那我们转身就离开。那些不接受福音的，最后审判的日子终将会等待他们。那我们来谈论第一个问题：为何主基督耶稣他设立了70个人呢？他为什么设立70个人一起去呢？他为什么不设立说80个人、60个人这样去呢？或者直接设12门徒去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个人理解，70个人它有2层的属灵含义。第一层属灵含义是在旧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摩西在治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岳父也他他他的岳父，他的岳父为他选为他出了主意，让摩西选出70个人去分担摩西他的工作。所以，耶稣他选出70个人，其实也呼应了在民数记11章的时候，是摩西的岳父请摩西选出70个人，帮他们来治理整个全以色列百姓。第二个层面呢，第二个层面是在创世纪第10章，大家还记得挪亚的后代吗？洪水之后，挪亚的后代有亚不是说闪、含、雅弗。并且呢，在第10章记载了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代都有谁。这个呢，我们大家可以，如果要是好奇的话，哈，在那个索拉版的这个圣经来看的话，向后查总共刚好有70个人名，相对来说就是整个也代表着70个民族，70个民族代表的是普世整个所有人类，说明呢，这70个人出去做工作也是有一层寓意，是代表着救恩、救赎、福音要临到普世所有人，啊！因为大家看到洪水之后，哈，所有人类都灭绝了，而我们现在的人类都是从挪亚的后代出生的，是从闪、含、雅弗出生的，所以有这样的一层含义在其中。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差遣这些门徒，差遣这70个人，他们是两个两个的在他们在走在他们前面。OK，那为什么2个2个人去呢？这2个2个去啊，它是有一定含义的，它并不是3人小队或者5人成个团队。2人2人呢，其实它是符合了在旧约中、申命记中。申命记中讲什么？申命记中讲的是，如果有人来要控告另一个人的话，要怎么样？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大家记得这句话是吧？所以说，今天这一部分也是要提醒我们。2个人2个人出去的话，就至少是这2个人，他们能同时来为神来做见证，啊，这样的话是有力度的，也符合旧约的一个教导。所以，2个2个人出去的话，它不仅仅包含着他们在传讲神福音，还有拯救的信息，更包含了他们也传讲了神最后有一个审判的信息，啊，这个是在其中有一个深层的含义的。那再接下来。耶稣教导说，你们要去，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也不要和路上的人问安。 哦，为什么这么讲呢？耶稣差遣这70个人的时候，告诉了他们，神国的事工开展起来非常辛苦，好像就犹如羊入狼群一样，啊，嘱咐他们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这样的举动代表什么？代表着是耶稣催促他们，他们来为神来做的神国的事工是非常紧迫的，非常非常紧迫的。并且也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人家接待你们的话，那你们就住在他们家，不接待。OK，好，转身，我们跺跺脚就离开。但是在出埃及记中，大家记得吗？出埃及记中，神请摩西带领所有以色列，他们从埃及逃离的时候，他们在逾越节，不是逾越节呀、啊，他们就是后来是纪念叫逾越节，他们在逃离那天晚上，将羊羔血抹在门楣的时候。让所有人做好准备的时候，因为神要击杀所有家门楣上没有羊羔血的所有的长子，包括牲畜的头生的。但是神特别嘱咐他们说你们要穿戴好鞋，穿戴好鞋。但是为什么耶稣跟他们说不要穿戴鞋呢？不要带鞋子呢？其实耶稣就是想告诉他们另一层更深的含义。就是告诉他们，他们在末世的时候来为神来做的工，来传福音的工作，宣判。救赎和审判的工作，它的紧迫性远远要大于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人之手的紧迫，看出来了吗？就是摩西带领埃及人，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人手的紧迫性远远不如主基督耶稣要带领整个全人类脱离罪恶、脱离魔鬼捆绑的脚步。啊，大家记住这一点，这是更深的一层含义。好，再接下来，耶稣特别嘱咐跟这70个人说：“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给他们摆上什么就吃什么。”其实这个里面也包含了两层含义哈。第一层含义是耶稣劝导他们：“你们去这家，不要对这家主人对你们招待的各种饮食有各种挑三拣四。这家主人招待你们什么，就要吃什么，不能说人家给你吃的不太好，你就不留下。”就要去吃的好的那家，no，不是这个意思，是主人就是想说，耶稣想说，这家主人他们能提供什么条件，凭着多大信心招待你们，你们就要安心的居住下来，来传福音。第二层含义，因为这70个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加利利地区，他们也可能是去到附近的所有属于的外邦地区，也有可能去到。这个撒加利人，那个这个撒玛利亚人地区，所以呢，在撒玛利亚人地区或者其他一些民族地区，他们吃的东西有可能是以色列人神所禁止吃的不洁净的食物。那不洁净的食物，耶稣就跟这句话的更深层含义是：他们招待你们吃不洁净的食物的话，那你们也要遵守外邦的条例去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那这样的做法是什么呢？这样的做法是防止上来就让这些弟兄姐妹跌倒，啊，上来就让这些弟兄姐妹跌倒，让这些外邦人觉得我不配临到神的救恩。这也是代表着神的救恩不仅要接纳以色列人，更要接纳外邦人。所以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出来，当时耶稣他不仅催促这些人的紧迫，并且告诉这人不要在外面有一些挑剔。然后呢，并且深层含义是告诉这些人，他们可能会面临着外邦的一些环境、文化挑战。但是开始这种时候要接纳，要接纳。当然，这种情况只是耶稣在当时这个环境请这些门徒来做的哈。这种情况能不能适用现在呢？我觉得有一部分可以适用，有些精髓可以适用，但并不是所有东西我们都一定要接纳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条，第二点，弃绝福音的下场，弃绝福音的下场。是十章13到16节，当耶稣他差遣这70个人出去之后，耶稣他开始列举了格拉逊和伯塞大这2个城市，他们都在加利利地区，并且呢，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撒所传的福音，所以耶稣警告了他们。耶稣说，他们下场如何？拒绝这些门徒的，就是等于拒绝耶稣。当审判来到的时候，啊，这些拒绝神救恩的人，他就一定要下入阴间，这个就是弃绝福音人的下场，很严厉哈，很严厉。 耶稣并且也警告他们说，这些弃绝福音的人，他们最后下场比索多玛、俄摩拉更惨烈哈。我们大家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是神亲自降天火把他们都烧死了。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很奇怪，就是耶稣又一次提到了加百农。在前文中，我们看到耶稣将他自己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拿撒勒和加百农其实做了个对比。相对来说，拿撒勒人拒绝耶稣，但是加百农人很接纳耶稣，还记得吗？包括很多人请耶稣过去赶鬼啊，请很多人请耶稣过去去医病，很多人都接纳耶稣。但是在这个里面，耶稣还是批评了加百农，这原因是什么呢？这在我看来，虽然加百农地区耶稣的事工得到很好的开展，但是，我觉得加百农那个地区虽然耶稣的事工开展得很好，并不代表着大部分人都很敬虔，反而代表着这些人他们什么偶像都拜。这个人来了之后自称先知，自称是什么佛、什么圣人、什么神，他只要能医病救人，我都去拜他。有可能出现这种多神论的一种教派。我们大家上次也讲了，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也什么神都拜。我们看到上次那个照片，他们整个山上有各种那种神龛的洞，他们什么神都拜，不仅拜这个希腊文化的神，也拜他们自己的神，也拜外邦的神。所以他们可能是在接纳耶稣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接纳其他偶像。所以虽然耶稣被高举，但同样在加百农这个城中，其他那些偶像也被高举，所以耶稣在这个里面也特别的强调了来批评加百农这个地区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这些很细节的东西大家可以去思考。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三点，70个人回来了，第10章的17节到20节，这七十个人回来之后，他们来向耶稣报喜讯，他们说很欢喜很开心。因为他们奉了耶稣的名赶鬼有果效，但是耶稣却提醒他们什么呢？耶稣提醒他们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禄记在天上而欢喜。这是耶稣对他们一个深刻的一个提醒。这里面两层含义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也有更深的一层含义哈。第一层含义，其实耶稣想提醒他们，人能蒙恩被拯救，远远要比我拥有什么权利更重要。明白吗？就是更重要。比如说，我身上没有显露出神的恩赐，和我带领一批人信主，或者我带领那一个人信主，或者我没有成为牧师传道人，我身上的权柄远远不如这个人得救重要。啊，这个是耶稣想突出第一点。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觉得说啊，我不配啊，我不如那些传道人，我不如那些领袖，我不如那些牧师，所以说这个人传福音的事儿不应该轮到我。No，为别人传福音，这个人得拯救，这个名分、这个福分是在天上神为我们厚厚记的一笔的，而并不是因为我们成为牧师、全身心的服侍，而我们在天上被记的一笔的。圣经怎么说？在保罗说了啊。审判的时候，怎么审判啊？是从神的家起手啊。所以说，这些做牧师、传道人呢，他们最后是优先被审判的。所以从这里面看，虽然他们摆上时间、摆上生命，他们最后得到祝福是多的，但是也远远比不过我们能将那些未信主的人带到主里。这个的福分是在天上最重的福分。啊，大家记住，千万不要推辞，说我不配，我不够格。No，我们只要是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用信心带领人去信主。第二层含义是耶稣提醒他们，耶稣提醒这70个人，人要看重的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而不是看重在人面前的一个地位。啊，这七十个人回来。或许他们在传福音、医病、赶鬼的过程中，有些人觉得哇，你们好神呐，啊，你们很神呐，把这帮人高举推崇，啊，说他们能赶鬼、能医病。这个时候，这些人可能有点飘，他们觉得说，哎呀，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有点飘。 但是耶稣提醒他们，你们要看重的是在神面前神对你的奖赏，而不是看重人对你的奖赏。所以，耶稣其实是这个提醒的一个更深层、更清晰的一个解释，就是不要看重人在服事前带来果效而被人高举，而要看重的是我们服事是跟神来交差，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要跟神来交差。我们可以思考，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我们是不是经常有的时候在服事的时候，更加或者比较期待是人对我们的奖赏？人对我们的夸奖呢，而我们忘记了是神对我们的夸奖和奖赏呢。我个人经历是我在有的时候服侍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关于协调的工作，可能发现，尤其是我做的主日事工，发现一边要对会众，一边要对我的团队，有的时候甚至一边要跟教会内部的我们的 staff 团队去沟通，我也发现这个事工无论怎么做，总会有人来说啊，这个不 OK，那个不 OK。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做了起来，自己非常沮丧。比如说，光是一个教会可不可以带宠物的问题，为这个问题，我们就已经开会讨论了很多很多次。还有包括教会，我们更换圣餐的问题，这个圣餐明明是很贵的、很好、很不错的哈，还是一种 organic 的啊，经常会有人投诉我。有人说很好吃，有人特地还要来找我买圣餐，但有些人就一直投诉说这个圣餐酸了，这个圣餐有沉淀，然后就是很多很多。所以说，经常让我觉得两方面不知道如何去平衡啊，有的时候让我很沮丧。但是今天这个经文确实给我很好一个提醒，就是我做的事工其实不是来给人做，我并不是为了得到人的奖赏，我是为得到神的奖赏。所以从我自身经历，也劝勉各位弟兄姐妹们，看到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工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没有夸我们，没有口头奖赏，没有口头去奖励我们，我们觉得这个事工做得没有果效，其实不是这样。如果把眼目只定睛在人的奖赏的话，那么我们的事工就会越做越累，越做越是为了敷衍迎合人啊。很多牧师就是这样，很多牧师最后走的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偏，因为他只想得到人的奖赏，而不是神的奖赏，啊，就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点，就是耶稣的欢乐。耶稣在这里面，他做了一个祷告哈，耶稣做了一个祷告。在路加福音中，总共记载了耶稣十几次的祷告，但是唯独只有四次记载了耶稣祷告的内容。而且这四次祷告的内容，有两次是耶稣上十字架前，有两次是耶稣上了十字架。那这四次祷告，其实他们的内容核心都是指向了耶稣上十字架，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事。耶稣在这里面告诉他们，告诉门徒们，告诉这70个人，告诉说耶稣上十字架死而复活是非常荣耀的，并且要向那些自以为凭自己智慧就可以认识耶稣的人，耶稣说神会将神的智慧向这帮人隐藏。这些人会靠怎么样的自己智慧认识耶稣呢？他们可能会靠着耶稣的外表啊，认为耶稣长得不够俊美。靠着耶稣的背景，可能认为耶稣就是一个出生在一个木匠家的一个孩子，可能靠着耶稣他的学历出身，你看耶稣也没经历过什么好的老师教导，可能他们就凭借这些想通过属世的角度去认识耶稣的，那神就会来向他们掩盖掩饰神的智慧。那么相反的，反而耶稣会向那些不看这些，单单凭信心就是要认耶稣，凭着耶稣在世上所讲的道，凭着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来认识耶稣的，那这种谦卑的人必能得到神来对他们启示的智慧。这是这一小部分。我们再往下看，承受永生啊，10章的25节到42节，这部分分成三个小部分哈。A 小部分是律法师对耶稣的一个试探，律法师对耶稣的一个试探。我们先讲一下律法师是什么哈。之前我们讲过文士是吧？讲过不是讲文士，讲过这个法利赛人对吧？讲过法利赛人。我们之前还讲过这个撒都该人对吧？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我们都讲过。今天我们讲什么是律法师。这个律法师啊，在犹太社会中，他们的解释哈，他们是 特别这些人来解释律法的人，他们来解释律法的人，他们也是熟读整个旧约、整个摩西五经，包括整个历史书，包括先知书。他们对整个律法，这个律法如何应用，如何对律法的诠释，他们是有绝对的权利的。这些律法师，他们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文士，他们是严格的，他们其实就是摩西五经的权威。如果圣经中有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拿不准，到底怎么解释？可能这个 A 说我有这方面的解释，B 说有这方面的解释，但律法说我有 C 的解释，那 C 就是权威的，你 A 和 B 都不对，所以他们是有绝对的对圣经解释权，在当时那个社会。所以他们在整个民族中，在整个犹太社会中，他们是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的，他们属于领袖，并且呢，他们也会强迫百姓来遵守他们对律法的解释，他们强迫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好，这是律法师的介绍。这个时候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但是他来问耶稣的态度不是请教，他来问耶稣的态度其实是试探，他想透过这种方式来拿住耶稣的把柄，意思就是说，嘿，耶稣，我问你个问题，我说你能不能答出来？是这种心态，这种口吻。他就是想说，你不是很厉害吗？那我考考你，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问耶稣，怎么样能承受永生？怎么样能进入神国？能得救？能在末世的时候得着新生命？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是相信死后有永生的。这个时候呢，耶稣却反问他们：“你问我这个问题，那律法师是律那个这个律法书上怎么说呢？”哎，你发现耶稣很有智慧。所以，当有人去拿一些圣经东西跟我们去抬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妨学耶稣来反问他说：“你怎么理解？你在圣经中怎么看啊？”这样，当他说不出来的时候，OK，我们再为他解释。如果他在我们说出来之后再跟我们抬杠，那你就可以跟他们说：“那我之前你不是不知道吗？为什么你又可以来跟我抬杠呢？是不是？可以来学耶稣的一些这个反驳的一些智慧啊？”那在圣经中记载这个律法师怎么跟耶稣说？那就是在《申命记》中记载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耶和华嘛，是吧？还有就是《立位记》中记的是，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就两条最大。然后呢，耶稣却回答的说：“你们解释的没错，你只要这么做，就一定能进神国。”但是律法师觉得耶稣回答的真的是滴水不漏。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得到这个答案而满足，他们其实是想来继续找耶稣的茬。所以说，他继续又追问的问题：那究竟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些律法师，他们抗拒耶稣的救恩，他们再次抗拒神，他的神的先知。我们来看爱邻舍的这个讨论。对于这个人，律法师继续追问耶稣，给耶稣设下陷阱，设下这个搅拌啊。耶稣又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举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例子啊，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这个例子大家都很熟了哈。说一个人被强盗抢劫，并且打得半死，丢在路边。分别有三个人路过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这三个人有不同的行为。第一个人是祭司，第二个人是利未人。祭司和利未人都对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没有管，直接就离开了。但是第三个路过的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上堂课我们讲了，他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有以色列血统，但他们属于是跟别的民族混血的后代，在以色列人眼中看他们其实是杂种，看他们是不纯净的、不纯洁的、血统不纯净的。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对摩西五经解释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因为摩西五经明确要求他们不能跟外邦人通婚啊。但是他们对摩西五经他们也信，但他们有自己一套解释，并且他们有拜一些外邦的神，他们也拜耶和华，所以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多神论、混乱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看来这么不洁净的人，他路过这个人的时候，却搭救了这个人，不仅让这个人骑着自己的驴送到这个有旅店去人找人去医治，而且还帮他付了各种旅店的费用、医治的费用。 所以说，耶稣说，那这样的话，三个人都路过这个人，那究竟谁是这个人的邻舍呢？然后当时的时候，这个律法师就讲啊，是救他这个人才是邻舍。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人的对比啊，三种人对比，祭司和利未人。那祭司和利未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祭司是都是出自于谁家呀？都出自于亚伦家，记得吗？都出自于亚伦家。所有大祭司更是必然出自于亚伦的后代。但是利未人呢？利未人指的就是出自于亚伦家，但是不是大祭司，不是亚伦家这一支派的其他利未的后代。这些人他们也是在各种地方来侍奉神，他们其实也是来侍奉大祭司，所以他们的工作和祭司同样是来一起侍奉神的，一起来侍奉神的。然后呢，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怎么样？他们看似很高尚、很圣洁，因为口中一直不停的在传讲神的话语，是不是律法？但是撒玛利亚人他却在以色列人看为是不洁净的。那祭司我们上面写了，他们是亚伦家族的人，然后呢，利未人他们是不属于亚伦家族的利未人，然后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一定是混血的后代，就是不一定他们祖上混了哪个民族的血了。然后祭司和利未人在耶稣看来，把他们归为一类，他们都是属于那种见死不救的。而撒玛利亚人怎么办呢？撒玛利亚人不仅救了他，并且还一直持续后面的供应搭救他。所以从这个里面，耶稣列举了祭司和利未人与撒玛利亚人他们的一种冷漠和善行的对比，这就挑战了律法师他对律法解释的一个这个诠释。所以耶稣透过这个比喻，他深层的含义是什么？深层的含义想告诉他们说，律法师，你们不要自以为清高，你们的重点并不是来区分谁是你们的邻舍，你们的重点不是说要把这个条条框框设在这个边界，到底你要拯救哪些人，不拯救哪些人，你要爱哪些人，不爱哪些人，而要注重的是神把这个爱带下来，要让你爱所有人，不仅要让爱接纳你的人，还要爱外邦人。上一节课我们想了，大家记得吗？耶稣说，如果你只爱你们爱的，那你和外邦人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和外边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呢？是吧？所以说，让律法师他们注重，你不要爱人的焦点集中在人这儿，而是焦点集中在爱的这个动作。但是那时候的律法师他们却本末倒置。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著名的一个世界著名的海难啊，泰坦尼克号很有名，电影大家都看过。当时的时候，船上2200人，1500到1600人都丧生到海底。船上的当时的救生艇，连一半都不到，最后使用起来，最后连1/5都不到。救生艇因为加上混乱，加上慌乱，最后获救的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儿童，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但是当时整个船上的男人都很 gentleman，他们说让请妇女和儿童先走，都很令人感动。但是获救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他可能是因为长得太过矮小，被人直接弄到船上，也有可能胆小，这个原因我们不追究。但是他被获救之后，整个媒体当时的社会一直抨击，要就是一直在抨击，在后面一直在就是挖苦这个日本人，说他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但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这件事他们却不把重心放在说这个船为什么不多放一些救生艇和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上，而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这样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样一个日本人就这么得救的这一个日本人身上，这个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爱邻舍的律法师他们解释这个人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如出一辙。他们把这个重点没有放在神的爱的动作上，反而是集中在区别哪一个人值得我们爱上，这个就是本末倒置的一种行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是这个一个非常这个生活化的一个举例。我们在生活上现在也是啊，生活上现在也是，生活上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事儿啊，我们经常会把这个 这个焦点集中在错误的方向。好，我们再往下看，爱神的一个讨论。当耶稣他斥责完律法师之后，耶稣开始到了谁家呢？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家，很有名是吧？马大和玛利亚家，耶稣都，大家对马大、玛利亚的故事都太熟了啊。耶稣那个马大的妹子玛利亚在认真听讲道，然后玛利亚非常生气，说你不让我妹子来帮帮我吗？我都要累死了，是不是？我招呼那么多人吃喝。耶稣说："马大呀，你不要，你为什么要因为这样烦乱呢？你要，他说，你知道那个，玛利亚是得到上好的福分。好，从这个经文中我们也看出来，马大他一个人吃下所有人吃喝，他觉得非常不公平。但是耶稣却告诉他说："马大，你的思虑繁多了。但是不可少的是一件事，就是玛利亚已选择了上好的那个福分。"这段经文哈，其实并不是来说啊，当时社会男女的一个问题，说是男人都上桌吃饭，男人都听讲道，女人去伺候后面的饭食。这个经文重点不是来讨论这个，这段经文的重点其实是表明忙碌与安静聆听神话语的对比，这大家都很熟是吧？都很熟。但是这里面大家仔细看哈，其实耶稣并没有指责马大他过于忙乱。看到了吗？经文中，耶稣并没有指责玛利亚，不是马大的过于忙乱，只是耶稣跟马大说：“你在忙乱的同时，但是你却自己放弃了上好的福分，就是你只负责忙碌，而你不来听神的话语。”看到了吗？这个是耶稣想表达的重点。同样，你们看到现在我们教会中有一种现象，包括很多教会都有。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把精力只放在服侍，而不去听道。这样的话，就等于耶稣说他自动主动放弃了玛利亚的上好的福分，啊，他主动放弃了玛利亚上好的福分。耶稣并没有说忙碌不好。我记得曾经刘牧师也说过，说听道这些不要去瞧不起这些努力服侍的人，努力服侍的人也不要瞧不起那些听道的人，而是努力服侍的、努力听道的人，他也要花时间去来服侍；服侍的人也要花时间，固定分别出时间要听神的道。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她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而主动服侍却不听道的人，等于把这个上好的福分自己拱手相让。这个是耶稣先表达重点啊，这是耶稣先表达重点。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教会中，我们看到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服侍的同时，我看到很多人很热心，包括这个，我们很多这个，包括前面看得见的服侍，后面看不见的服侍，他们都很热心，但是一定不能忘记要留心听神的道。好，我们第二看十一章啊，祷告的教导。第十一章呢，我们首先看第一部分，就是主导文的内容。主导文大家都很熟，都会背，是吧？主导文都会背。主导文，我特别在第一部分内容这儿，我讲三点。三点哪三点呢？就是主导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有人尊你名为圣。为什么尊你的名为圣呢？神他的名本来不就是圣洁的吗？为什么要尊你的名为圣呢？其实耶稣他想表达的是，愿神的名在地上不被神子民而玷污，愿神的名在地上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或者因为我们的信心丧失而玷污神的名。这个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是愿人人都尊崇神名的意思。那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愿神的国降临的意思，其实不仅指的是这个神的国在地上得到彰显，福音的广传，更指的是神的国在末世的时候要审判来临。它有双重含义的。第二部分就是日用饮食，求你天天加给我们，天天赐给我们。我们的日用饮食，大家知道哈，希腊文直译这个日用饮食，它其实就是面包，就是面包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别的，日用饮食就是面包，它没有说像我们还有什么。馒头、米饭没有，那时候只有面包，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希腊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那个时代就是面，就是麦子，就是面，大麦、小麦、黑麦。但是 这个饮食，在我看来，在主导文中，饮食天天加给我们，不仅指的是我们肉体需要的饮食，更代表深层含义是属灵的饮食，属灵饮食。啊，大家记得吧？大家记得那个耶稣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记得吗？所以，我们活着也求神加给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生命维持我们生理机能的饮食，更是要求神赐予我们维持我们灵命机能的饮食，就是属灵的饮食。啊，这个是这个。所以从这里面看，大家记住，我们可以在祷告的时候，在念主导文的时候，可以抱着一种心态，求神把饮食赐给我们。这个饮食不仅指的是我们的生活所需，更是我们的灵命所需。因为耶稣说的什么呀？耶稣说他就是天上赐下的粮，对吧？第三点，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哈，叫留给我们脱离凶恶。那这个试探是什么呢？这个试探是什么呢？神其实经常来试探以色列人，记得吗？曾经我们讲过，试探试炼在整个希腊文，还有包括希伯来文中，他们不区分，只不过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试探和试炼。试探试炼在我们看来都是一样的。但当时我是怎么解释？我是说，凡是遇见试探，我们靠着神得胜的，就是试炼；如果要是当时的时候我没有靠着神，没有得胜的，就是魔鬼，那就是属于叫试探，是不是？OK，那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这里面不叫我们，为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我们遇见试探靠神得胜不是好的吗？但是他这里面，我个人解读，这个试探指的是负面，就是那种让我们必然跌倒、必然这种试探让我们经历不了、承受不了。我们遇见试探，这一定会依靠魔鬼的这种试探。我们是让我们少遇见这样试探，反而让我们遇见那种神对我们的试炼，是我们能凭着信心战胜试炼的时候，这种试探求神多多加给我们，让我们蒙福。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的解释是这样的一层含义，就是让我们必然要跌倒，因为神知道我们跌倒不跌倒，让我们必然跌倒，让我们要离开神、背逆神的时候，这种试探求神不要让我们遇到。而那种让我们经历、让我们信心的更新、让我们灵命的更新这种试炼，求神加给我们，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所以说，在这里面，耶稣提醒他们，就是到底这些门徒肯不肯将自己的主权真正交给神？第二部分就是祷告的一个应许。紧接着，耶稣他做了一个比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说当一个人半夜来到朋友家，他跟朋友借三个饼，但是呢，因为这个被借饼的主人，他呢借饼人来到他家的时候，他就是说找了一个非常荒诞的理由，说什么呢？说我房屋子门都关了，孩子睡觉了啊，所以不能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理由。其实，在当时以色列文化，是接待远房来的朋友是一种非常荣耀的，非常荣耀的。对主人来说是非常荣耀的，比如说，你大远非常你有一个非常多年不见的好同学好友，他特别从中国不远万里来到旧金山湾区来旅游，来旅游之后连告诉你都不告诉你，连找你都不找你，也不让你跟他吃饭，或者告诉你之后也不让你跟他吃饭，你是不是觉得好像一种羞辱啊？你说我们关系这么好。你不远万里过来，不找我吃个饭，我觉得我跟你吃个饭，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我很光荣，是不是？但是你遇到事情了，或者是他出现事情了，你却不找我，是让他觉得很蒙羞。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反而这个人他来跟这个主人，他的朋友来跟他主人求的是跟去跟他求帮助的时候，这个主人却找到一个非常荒诞的理由拒绝了这个朋友。啊，所以耶稣想透过这种方式是一种反讽，想告诉他们。我们的天父不会这样，你们跟我们天父求什么，天父都会赐给你们。所以耶稣在里面说了一句话：“叩门的必开门，求的就必求见。”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是有更深层一层解释，就是这个求，它不仅是求我们日用用的什么，更指的是寻找，就寻见；寻找指的是寻找神。我们只要寻找神，就一定能寻见。我曾经试过很多祷告。我说神呐，求你让我在这件事情经历你，OK，神就必然在这件事情让我更加深挚的认识他。虽然方式方法可能并不是一定我想的， 那另一点，我们如何那个该去有一个蒙合神心意的祷告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蒙合神心意的祷告必然神会应允，是不是？我们求就必然求得见。那什么样一定会蒙合神心意祷告呢？蒙合神心意的祷告，我跟大家说，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哪一个祷告是蒙合神心意祷告，只有这个祷告应许没应许，才知道是否是蒙合神心意。因为我们的灵命在不断的成长，我们只能回顾过去，原来过去的祷告是不成熟的，哪些过去的祷告是成熟的？但我现在的祷告，我们都不能自己骄傲，说我这个祷告是蒙神心意的。但是重点是神希望我们跟他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动作，而并不是我们求的内容。当然，你比如说一个3岁、一个2岁的孩子刚会说话，跟父亲说：“我要喝酒，我要喝酒。”你作为母亲肯定不会给，是不是？正因为这个祷告它不蒙合父母的心意，所以当同样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回头看我小时候跟父母要酒这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我们祷告是否蒙合神心意呢？我们也不能确定。但是重点是，我们要不断的跟他去说话，不断的跟他去沟通，这个是沟通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操练，让我们渐渐的我们的祷告才可能去蒙合神心意。祷告其实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部分是耶稣面对质疑，第三大部分，耶稣面对质疑。首先是，第一部分11章的14节到26节，这些人他们来毁谤耶稣赶鬼的能力，毁谤耶稣赶鬼的能力。这里面 A 就是这些人呢，他们看到耶稣赶鬼的能力，他们开始污蔑耶稣，他们污蔑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当耶稣赶鬼之后，有人质疑耶稣，说：“嘿，你赶鬼挺厉害呀，你这赶鬼能力，你肯定不是从你来的，你赶鬼是鬼王来赶鬼，所以你是奉着鬼王的名，让那些小鬼休息了，让那些小鬼回家，所以你靠的不是圣灵。”这些人他们不仅否认耶稣人子的身份，他们的目的是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宗教领袖的地位。平行经文中指的这些人质疑耶稣的人是谁呀？质疑耶稣的人是那些法利赛人。并且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当在他们不仅抨击耶稣，他们也抨击施洗约翰。记得施洗约翰在旷野中不吃也不喝，他们说施洗约翰是被鬼附了，记得吧？当耶稣他的身份被质疑的时候，他们要求耶稣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就再显一个神迹出来给我看嘛，是不是？”或者是当时这个话有可能是别人众人说的，说：“你看这些人质疑你的能力，质疑你的身份。”那你就再显出一个从圣灵来的能力嘛，是不是？你再给我显一个出来。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说我靠鬼王赶鬼的话，那你们赶鬼靠谁呢？因为当时法利赛人和法利赛人的门徒们，他们也去赶鬼，他们也去赶鬼。他们就说：那我靠着鬼王赶鬼，那你们靠什么赶鬼？是不是？就是他就这么说，你们靠什么赶鬼？”但是耶稣，他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指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赶鬼的权柄，也并不是指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能把鬼赶出去。耶稣特别强调的是，他们当时法利赛人可能有赶鬼的行为和动作，但是他们根本就不能把鬼赶干净。所以耶稣在里面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与我为敌。”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分散当时这个词其实是农业的一个词特别当指农业一个词，就指的是农业把所有东西收拢收据的意思。意思是不跟我收拢的，最后就只能烂在地里，烂在地里就是被撒旦捆绑，被撒旦收取了，被收据在一起的就是归神所用的。紧接着我们看 B，就是这时候耶稣用一个比喻，7个污鬼的比喻。耶稣说：“这个人可能就像一个人的屋子被打扫干净了，但是，这个鬼出去了，后来发现这个屋子没人住，又带7个更厉的厉鬼回来了，是不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含义，这个比喻指的是，耶稣他强调的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在赶鬼的时候只注重外在的仪式和表象，他们只注重那种宗教仪式。”而非内在那个人，他内心被净化， 他们并不注重神的喜悦，他们只注重把这个仪式做完，啊，只注重把仪式做完。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见过，在这个中国传统，或者是，这个大陆、台湾，或者是东南亚一些传统，他们有一些什么佛教啊，有一些各种什么，这个萨满教啊，他们有些赶鬼的仪式，他们都有赶鬼的仪式。很多宗教都有赶鬼的这种仪式，请一些什么大神呐、啊，请一些大师啊，请一些什么和尚啊，或者甚至怎么样这种赶鬼的方式。但是你发现了吗？他们来了之后摆了好大的一个阵仗，一个场面，又是什么杀鸡，什么杀狗，是不是这种方式？场面做完之后，然后弄了之后又很吓人呐、啊，又怎么样？又是打呀，又是骂呀，怎么样？但是这种方式，它只是仪式做得很到位。但是他们的行为根本就是不讨神喜悦的行为。然后呢，这种行为，耶稣说的意思是，可能当时鬼那时候不出现，鬼不出现，可能这个时候，耶稣说的这时候鬼他隐藏了，他不出现。但是，确实有一种情况是，当时这个人通过吓呀、击打呀，这个人当时感觉好像好了，行为也正常了。就是通过各种萨满的仪式啊，通过什么各种仪式啊，感觉正常了，好了。但是其实这个鬼之后会带七个恶鬼回来进入到这个身体里，因为这个人身体里他没有神，内在他的灵是死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人他看似当时的时候好了，其实是带更厉害的七个恶鬼回来，那些七个恶鬼让这个人表面看着没问题，其实是深深扎根在隐藏这个身体里，指不定什么时候又爆发了，可能更严重更厉害啊。这个就是这个赶鬼的这个就是虚假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哈，很多人我们基督教也有赶鬼的仪式，赶鬼仪式很重要一点，谁能赶鬼谁不能赶鬼。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都可以去执行赶鬼的这个施工，都可以去赶鬼，你都可以帮人赶鬼，你就可以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来赶鬼。但是赶完鬼之后，不是这个仪式结束就好了，要让这个人他马上接受主基督耶稣，赶紧信主，赶紧受洗。还记得耶稣当时在格拉森赶出去那个鬼吗？当时耶稣在格拉森赶出去那个鬼之后，那个人马上就跟随耶稣，因为他心里认耶稣，所以鬼不再会再回到他身体里。所以我们同样赶鬼之后，马上要让这个人心里他心中有耶稣，他心中有耶稣之后，鬼就不会再回来，因为他的身体里住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灵，啊，这个是另一层含义。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加快一些速度。这个时候，耶稣在论证什么是真正的福哈，这个里面就有人大喊说啊，你既然是那么厉害的，你是个先知，你是个神，那他去生你、养你、喂你奶、奶你的那个人又有福了。就意思是说，你的肉身的亲戚是有福了，因为你到时候得国的时候，这些人都会被你封王、封地、封官爵。但是耶稣在这里面又强调一遍说，他注重的并不是血缘关系，耶稣注重的是谁听神的话、谁听神的道才是跟我有关系。耶稣想说的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 OK，确实很棒很好，但是听神话的人他要远远比那些跟我有肉身血缘的关系更有福分啊。这是耶稣的一个总结，其实是对之前那些人，指的是耶稣你的母亲带着你的弟弟妹妹在外面等你，是其实对上门的一个回应。好，我们再往下看，耶稣他论迹神迹哈，论迹神迹。耶稣说，当时尼尼微人犯罪哈，但是听了在大鱼中三天三夜那个约拿的训勉教训之后，他们悔改了啊。但是耶稣说，现在这些人，你们张罗要看神迹的人，你们之后要比他们受更大的惩罚。他说，南方的示巴女王都去跟所罗门求智慧，连一个外邦人都能去跟所罗门求智慧，来敬拜所罗门所敬畏的神，他最后都会在末世跟着神，跟着那些信神的人一起审判那些不信的人。所以耶稣想告诉他们说，你们人人都想看神迹， 但是你们却不悔改。那些悔改的人，最后要一起来审判那些只看神迹不悔改的人。同样哈，我们来反思，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听说一句话，就是如果神现在立马给我行一个神迹，我就信主。听过这个话吧？是不是？很多人听过这种话。我传福音的时候就听过这种话，他说我并不觉得神存在呀，神当时现在给我神个神迹，我相信神存在，是不是？他经常拿这种话来试探神，来试验神。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神迹其实每天都发生，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眼睛看，神迹每天都发生。但是不信的人，他永远会找一万个理由不信。这就是他会用各种什么科学、玄学，或者是各种概率、各种巧合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就是不信的人，他永远都不会信；刚硬的人，他内心永远都是刚硬的。我们看第四部分，就是耶稣来讲心里的光哈，心里的光。耶稣讲，他指的做了一个比喻哈，做了个比喻，说这个灯啊，灯的比喻，说灯就不要放在斗底下，要照亮整个全屋。他的意思其实这个灯指的就是神的道，指的神的道，指的是神的道就一定不会被隐藏起来。就意思是你这个好的东西是全人类蒙福的东西，它绝对不会被隐藏、被遮盖、被遮挡。所以这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很多人说，圣经是不是被篡改的？圣经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被发掘的？或者有人说，圣经都记载神的东西，那为什么只有圣经是证明神呢？为什么就没有别的一些期刊？别的典故来证明神的存在呢？你只有圣经证明神的存在，圣经之外的东西，如果但凡有证明神存在的，我就能对圣经有几分可信度。但是问这个话的人，他可能忘记了一个事情：圣经它不是一本书，记住了吗？圣经不是一本书，圣经是至少66卷书组成的神的话语的书。这66本书都在论述神的事情，都在证明神的存在。但凡有不证明神存在的书，它怎么可能被收据在圣经里面呢？是不是？所以很多人他们在正说，圣经之外的书来证明圣经，证明神的存在，这是非常可笑的。是因为证明神存在的书都已经收据在一起了，啊，这很有意思，是不是？同样啊，话说回来，就是我认为现在是2025年，过去2000年。圣经都已经被发掘到了，因为神绝对不会让他的启示会有任何亏损。神既然我们相信他是掌管整个历史的，他绝对不会让那种没有发现的次经、伪经，最后成为了这个被隐藏、被怎么样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就会告诉大家，神想启示他的福音和他的智慧，他认为向我们启示足够的东西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想向我们说的话，都已经在66卷经文之内了，啊，这个是神的道，不被隐藏，一定会照亮人的，并且他也提醒他们，他们说你得到神的道的话，就如眼睛发亮，你的身体就会整个照亮全身，那些魔鬼再被对你哄骗的话，你就不会再接受。所以的话，这里讲的是耶稣提醒他们，要认识耶稣的表象和里面哈。再举个额外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过不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过怕黑呀、怕鬼的经历哈？我以前就有，我以前走在黑地方的时候，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个参加一些葬礼啊，或者是去一些什么坟地，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我想赶紧走的时候，呜呜溜溜跑啊！我说后面肯定好像有人在追我啊，这种感觉。然后黑的地方我也不敢去啊，怎么怎么样？觉得后面好像有脏东西啊，什么鬼在追我，怎么怎么样？小孩嘛，是不是都有这种想法？但是当我信主之后，我觉得我身体里有圣灵，我又觉得身体里有一种光。那个时候，当我再走在黑地方的时候，走在一些好像所谓不干净、不洁净的地方，我什么都不怕，因为我心中有耶稣，我觉得我自己都在发光。所以，当我走在黑地方，走在这种什么不干净、什么坟地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东西连我的身都不能进。啊，以前是他们追着我跑，现在我追着他们跑，就这种状态。所以，当我们真正信耶稣的时候，福音或者是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照亮全身。所以那时候，我是真真刻刻的感受到，我身上是从毛孔都在向外发光， 啊，就有种感觉。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是说再什么怕什么邪灵怎么样，不用怕，因为你心中有耶稣，你心中有基督。黑地方不用怕，因为你就在发光，知道吗？什么低东西都不可近身你，近身在你的身边。好，我们再来看，耶稣来质疑这个法利赛人，哈，指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三惑。当耶稣批评法利赛人的时候，文士不干了。文士说：“你这么说，把我也带离了。”耶稣然后说：“你文士啊，你们更问题更大。”这个时候啊，法利赛人他们又请耶稣去吃饭，其实还是要试探耶稣。发现耶稣吃饭前不洗手，现在我们感觉饭前不洗手好像是一个好像不太卫生的习惯哈。在当时时候，那时候环境条件非常恶劣的时候，大家没有洗手的习惯，而且圣经中从来没有要求饭前洗手。圣经要求洗手，唯独要求祭司献祭前要洗手，所以法利赛人认为，啊，洗手这个动作是非常圣洁的，要把这种祭司要遵循的事情，让百姓也都要遵循，这是一种非常，这个叫道德捆绑啊，道德压力这种行为。但是呢，他们就是凭着这种自我靠自己感觉很圣洁的方式，然后也去挑战耶稣的底线。但是耶稣他却做个比喻。什么比喻呢？他说：“你们法利赛人，你们就像那个杯盘器皿，你们只洗外边，外面看着光鲜亮丽，但你们里面却非常肮脏、罪恶和勒索。他说：“你这个法利赛人其实就属于那种叫做金玉其外，哈，败絮其中。法利赛人通过他的方式说：‘你看我外面的行为这么好，我外面多么光鲜，但他里面其实一直在找人毛病。”一直在拿这种东西来辖制别人。我见过，我在大陆这边见过我的朋友哈，我去他们家吃饭，他们很有意思。他们家可能，就是出身，可能以前比较家里可能不太比较困难吧。但他们习惯什么？他们吃完饭刷碗的时候只刷里面，外面是黑的，所以他们家那个放碗的地方，碗外面都是那种一层油啊，什么那种。嘎吱啊什么的，然后碗里面很亮，然后给我吃饭的时候给我这样的碗，我其实也很难接受。所以说，你说他是干净人呢？我真不认为他是干净的人啊，因为他这个碗里面是干净的，外面是特别特别脏。所以就跟法利赛人一样，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你们只把外面弄得很干净，但里面很肮脏。所以你说法利赛人是洁净的人吗？他不是，因为他里面是肮脏的。所以我那个朋友那个同事呢，你说他是干净人吗？它里面弄得确实很干净，吃饭确实不影响，但是那个外面确实很脏，所以我也不认为他是干净的人。耶稣后来马上在批评完法利赛人之后，开始批评律法师，就是这些就是这些文士，他用那个这个提醒律法师三种祸啊，三祸，第一祸就是他们的生活虚假。为什么生活虚假呢？就是这些律法师，他们虽然对别人非常严格的要求，用很严格的要求去要求别人，但自己却在这个要求之外，自己却在要求之外哈。你比如说，那个打你，我是要打呼，但是呢，我听不了别人打呼，我可以自己打呼。我说你不用打呼，但是我却不在我要求别人打呼的这个要求之内。我打呼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不能打呼。然后呢，所以这些他们虚假的生活，代表着他们去把这个律法编纂出一套非常复杂的、口口相传的一个严格要求，让这些百姓成为生活的重担。比如说吃饭洗手这个事儿啊，吃饭洗手这个事儿，人家明明圣经中没要求，是人祭司在献祭前洗手，而你却要求百姓们在每顿餐前洗手。然后呢，又一面用严格的知识要求教条说你们要怎么样恪守要求，一面又自己来钻这个教条的空子，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你比如说像那个，当时我举个例子说，犹太人哈，他们都是说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不能有各种事情做，他们所有商店关门，家里不能吃任何热食，连所有娱乐场所都不能开，电梯也不能坐，是不是？然后，快递也不能取。他们网上有人说非常可笑，那个人连自己家门都不能开。那个人呢，请他的邻居说，请你帮我收快递，然后呢，放到我门里来啊，这种方式， 你说多可笑？那你不收快递，你为什么要买快递呢？你就是他就是各种钻这种法律的漏洞，说我没有收快递呀，我只是那个开做了个开门的动作，不算做工。所以他们就是给自己设定各种规条，让自己钻这个空子，而让这种规条去限制更大部分人，辖制更大部分人。第二就是不思悔改，他们尊崇圣经中所有先知，他们尊重圣经所有先知，但是他们只尊重先知，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正是杀害这些先知的人，他们不知悔改，他们的罪啊，他们之前的罪，他们正是因为不相信现在的弥赛亚，不相信耶稣，他们之前祖先的罪，包括他们的罪，之后都要算在他的身上，都要算在他身上。第三，啊，就是阻挡真理啊。补充一下第二点啊，补充一下第二点。我们知道，我们祖先很多人不信主，很多，比如说我的父母信佛，那他们的罪会不会归到我们身上？会，但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了，所以我们相信弥赛亚，所以我们和我们父母他们之前祖先留下来的罪，在我们这儿就完全得到洁净，啊！但是因为这些他们律法师他们不相信耶稣，所以他们祖先杀害先知那些罪，就会全都遗留在这些律法师和这个文士的身上。大家记住哈，所以说我们不要担心祖先会为我们遗留下来的罪，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祖先遗留下来不信神的罪，完全就被洗净。第三，阻挡真理。阻挡真理就是他们会用各种繁琐的教条的灵异来解释圣经，啊，让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圣经明明是很简单的话语来组成的，圣经很多很多的内容都是我们都是可以自己去领悟解释的，但是他们把自己塑造成是圣经唯一权威的解释，他们把圣经变成什么了？把圣经变成了谜语书。在那个时候，灵异解经是非常流行的。他们说圣经这句话你不能按照字面解释，必须得按照我的方式一步一步解释，你要那样解释就是错的。所以他们就是每天沉迷于去把这个圣经怎么去各种灵异的衍生解释。你比如说像那个圣经中，大家都听过路德记是吧？路德记最后路德嫁给谁了？嫁给波阿斯。波阿斯是大卫的曾祖祖曾曾曾曾祖曾祖，对，曾祖就属于太爷。那很多人说灵异解经哈，他们说波阿斯就指向耶稣，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在解经根本就没有任何圣经中解释说波阿斯指向耶稣，波阿斯并没有解释指向耶稣哈，波阿斯并没有指向耶稣，但是很多人却认为说波阿斯指向耶稣，其实这是错的。当时的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们的律法师和文士，他们就靠这种方式去灵异解经，各种详细这种解，并且他们沉迷于这种解释方法，他们就是这种方式去误导以色列民众，让他们在寻求真理的路上走偏了。所以，圣经在教会中，我们看到有些人口上天天的说圣经中怎么讲，圣经中怎么讲，但是其实呢，他们每天却过着俗世的生活，他们却一直都没有过属灵的生活。那这种人啊，你说他们敬虔吗？我不认为他们敬虔啊。或者有些人，他们天天只追求属灵，说属灵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从来不读经啊。这种人也是不应该的，也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时刻要注意，不要成为律法师这样的人。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首先1到12节是耶稣讲的一个主题，是要单单要敬畏神。讲第一部分是要防备假冒伪善。进入十二章的时候，耶稣在与法利赛人交锋的时候，耶稣那时候名已经被广传了哈，越来越多人跟随耶稣。那时候跟随耶稣的人有几万人了已经。然后呢？律法师和这些犹太人，他们其实也混入在几万人中。很有意思一件事，就是这些律法师和犹太人哈，一般只在五旬节的时候才能看见他们，但是发现他们其实平时也出来了，跑到耶稣这里，希望拿到耶稣的把柄来去抓耶稣。耶稣在对门徒讲话之前，他回头转向了群众，对群众说话，他说。他用面教来比喻法利赛人， 说你们不要跟随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假冒伪善的。跟随他们，他们的破坏力就好像那个面酵在面中发酵一样，就一发就是一团，整团面后来都变成邪恶，变成被发酵，时间久了会变酸发馊。所以哈，这里面也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发现，好名声不会被传出去，啊，叫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发现了吗？而且你好的习惯并不一定影响别人，但是你坏的习惯会非常快影响别人。我举个例子，我大学上学的时候，我在中国读大学，我们室友一共我们住八个人，上下床住八个人。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个宿舍刚入学的时候，两个人吸烟；毕业的时候，八个人都吸烟。哎，就发现了哈，好习惯一个就传不出去哈。这六个人不吸烟，没把这两个人带过来，反而这两个人把这八个人，把这六个人全带着回去吸烟了。所以说就是这样，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批评法利赛人，就是他们来影响别人的这种把人带偏的方式是非常非常有危害性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好，B，我们看，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这里面哈，耶稣也是特别强调，告诉门徒，日后你们必要受迫害，但是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那些迫害你们身体、杀你们身体的，因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迫害我们、迫害你们，只能迫害你们的身体，他们并不能迫害你们的灵魂，因为当我们遭迫害的时候，神是一定会打救我们的，啊，神一定会打救我们的。所以耶稣说：“麻雀那么微小，神都顾念，何况我们比麻雀更贵重，是吧？神一个都不会丢弃。”好，我们看 C，是在人面前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这时候耶稣啊，他鼓励门徒哈：“你们无论在什么迫害之下，你们都要认耶稣基督。啊，但是有一种人唯独不能得救，就是说话干犯人子的，他就是。”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救得赦免，但是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能得赦免。那什么叫亵渎圣灵呢？亵渎圣灵哈，在我们现在的圣经学者解释来说，在现在当代，我们已经不能再做出干犯圣灵的事情了，但是在耶稣那个年代是会有干犯圣灵的一种存在。什么叫干犯人子呢？干犯人子顶多是冒犯神，冒犯耶稣。我在不信耶稣之前，我也说过耶稣不好，啊，我也说耶稣是个什么鸟人，或者是我跟别人说，你信耶稣就是错了，你学了那么多年科学白学了，我说耶稣就是扯淡，bullshit，OK，这个是你在信主之前，这个叫干犯人子，因为你没有看见过耶稣在现实行的神迹，指的是我对耶稣认识不够，啊，指的是我对耶稣认识不够，同样。很多人认为说，你中国人，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片面的认识就是又穷，又落后，啊，来美国来各种国家的时候，就说明你的国家非常落后，就像我们对一些很落后的国家那种偏见一样，对非洲一些落后国家偏见一样，那是因为我们对他认识不够。当我们真正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才发现人家早已经高楼林立，是不是？早已经手机5G 现代化很怎么样？那是因为我们认识不够，所以我们不认识耶稣之前，是因为我们对认识耶稣认识不够。那时候耶稣还没有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在他那个年代，没有见到耶稣行神迹的，没有见到耶稣真正实行医治、医病、赶鬼的人，他们不信耶稣。耶稣是这种人，你不信我，你骂我，你可以得赦免，因为你没有看到我真正的得神得得得得得这个荣耀，因为那时候耶稣也没升天。但是，唯独亵渎圣灵的，他不得赦免。什么叫唯独亵渎圣灵？指的是他们明明看到了耶稣施行了神迹，却不信耶稣。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假见证。他们明明看到耶稣就应许了旧约的所有的指向弥赛亚的预言，但是他们就是死不承认，就是死不承认。这种就叫做假见证。说这种就叫做干犯，就叫亵渎圣灵，这种人是绝对不能得，不绝对不能得赦免的。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亵渎圣灵，普遍的学者认为我们当今时代是不会再出现亵渎圣灵的事情了。 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在世上他的一个复活的一个荣耀，也没有看到他在世上行神迹的一些各种啊这种各种事情。好，我们看下一部分，就是耶稣他再来讲论财富的问题哈。首先 A，他讲论是这个无知财主的一个比喻哈。当耶稣正在讲论他的这些讲论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说：“耶稣，赶紧求你帮我断一下我的家务事。”我家财务的问题，哈，关于分财产的事情，耶稣马上回应他说：“谁设立了我来做你的审判官呢？”耶稣的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因为这个人他是因为其实是贪心，贪心其实跟就等于拜偶像，贪心就等于拜偶像，因为贪心贪的什么呀？说白了，贪的不就是钱嘛，是吧？换成钱就是钱嘛。钱是什么呀？马拿呀，对吧？马拿贪的耶稣，指的就是你拜马拿，你就不能拜神嘛，那就是拜偶像。但是这些人，他们却把耶稣当成所罗门。大家记得所罗门当时在判两个这个富人，他们在争儿子那个问题，记得吧？当时所罗门做过这种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也像所罗门一样，也是有智慧的一个判官。但是耶稣告诉他们：“我来讲这个事情。”并不是来给你们断家务事的，啊！但是更深一层含义想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为钱财来纠结。那个人来请耶稣来断家务事，其实那个人的眼目定睛在财务上。耶稣想告诉他们，你们如何把钱财积攒起来，但是你们却没有想着把钱财分给穷人。那你的灵魂本质就是想享受这种骄奢淫逸。那当你死的时候，你就不会进入天国，就不会被神悦纳，啊！他也警告这些人说：“你死之后，你钱留这么多有什么用呢？你钱留这么多，你带不去啊！神国并不是凭着你在地上财宝来为你在积攒天上的财宝啊，是不是？同样也是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最后进入神国的标准是什么？神绝对不会因为我们在地上趁了几十套房子，趁了多少黄金，来为我们敞开天上的门。”神会为我们在地上所行施舍了多少，搭救了多少穷人，而为我们敞开了天上的门，这很重要的一点，啊，这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很多人说，我要积攒很多财富，我要为后代积攒多少财富，我要跟人争这些是我的，我要名声多大，这些都不是进入神国的标准，神都不会通过这些来凭着这些来为我们打开天上的门，他一定会通过说我们在地上如何爱人如己，如何把这种东西。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啊，这才是神为我们打开他天上的门的钥匙。其实也是神耶稣提醒我们，再次的把目光从钱的方向转移到他的身上。好，第二就是不要忧虑。耶稣话锋一转，告诉他们，我们并不是不要为明天奋斗，而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不是说不为明天吃喝来做工做事。而是不要为明天吃什么、喝什么而去发愁。之前前文哈，大家记得，他其实已经警告了马大哈，说我们不要为很多思虑烦扰啊，因为这个思虑烦扰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听到。同样，耶稣也警告这些人说，我们不要因为明天什么事情没做而思虑，这样的话也会挤住我们的道，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听，挤住我心里想听到的心，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听到。所以，耶稣想告诉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身体和生命相比，之外的外在的东西，灵命和这些外在东西相比都不重要。所以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来的时候要干嘛呀？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呀，是不是？如果不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先降临的话，你什么都白费。”曾经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过，他说：“从永远是对着一个人来说，啊。”国运永远大于人的命运，为什么？当你国家出现大的困难的时候，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得以逃生。就是当国家受战乱、饥荒怎么样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你能说能逃避这种饥荒战乱。所以耶稣想告诉他们，神的国的降临远远大过于你更多你个人的需求。因为当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你永远只是在和平年代，你可以说我自己 积攒一些自己的东西。但当然，真的这些战乱患难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跑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白费，都白费。大家看没看过那个电影？就是那个二战的时候，德国人杀那个犹太人，犹太人当时很有钱啊，很有钱。但当整个这个国家民族都倾覆的时候，被纳粹所抓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无论你有钱没钱，你是钢琴家、音乐家、老师、知识分子、大亨、清一色，没有一个人逃离魔爪，全都清一色送去苦工，清一色送去毒气室，看到了吗？所以说，就是你的命运永远是大不过国运，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的命运永远是神的国，是最终我们要追求的命运。不要追求你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奢华。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眼目要以神的国为中心。所以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说明你的心在哪里。啊，我们看到有些人家哈，进去之后，他们家有个博古架，很大，上面摆着各种古董，说明他喜欢什么？肯定喜欢古董，是不是？说明他的心思就在古董上。你看有些人家进来之后，摆着各种相机，复古的，什么徕卡相机呀、海鸥相机呀，是不是各种相机？什么佳能相机呀？说明他的心在哪儿？他的心在相机上。有的人家进去一看，哇，一墙全是书，啊，可能他的心放在收藏书上啊，并不一定看书啊，可能是收藏书，他可能是书籍收藏家，但他不一定看书啊。所以说，就是可以从他家的收集，就可以看到他的心在哪儿。好，下一部分，我们看。这个35节到48节是耶稣的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耶稣用三个比喻，他第一个比喻说仆人要警醒，当主人从婚宴回来上一敲门，仆人立马开门，这个仆人就是有福的，然后这时候主人一定会邀请仆人一同吃上入席吃饭，主人并且亲自给仆人要系上腰带来伺候仆人，这个比喻。说明什么？说明是警醒等候，提醒我们要警醒等候。当我们时刻警醒，神再来的时候，那这个仆人是有福的。第二个比喻说，家主知道贼人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他必定会有防范。他时刻醒着的时候，贼人来，他必定会把贼人打跑。其实这个比喻比的就是贼人指的是神，家主指的是我们。用这个方式比喻的是，其实耶稣的重点是告诉这些门徒们，告诉这些众人是，神再来是悄悄的来，就像贼一样，没有人能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啊，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需要人是时刻的一个警醒，说一般说这个贼可能在2更到3更的时间来，但是2更3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时间？犹太人犹太人的计时方法，罗马人有罗马人的计时方法，我们不太能。确定他到底是用犹太人的计时方法还是罗马人计时方法？犹太人计时方法2更到3更，2更3更，犹太人计时方法是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是我们现在的时间哈。罗马人的2更到3更是晚上的9点到凌晨3点，这个是2更到3更天，所以我们不太确定他到底是谁。反正我们知道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神来的时候是非常悄悄的。所以这里也让我们引申一个问题，很多人说，啊，我明天再侍奉神吧，或者是说，如果知道神就在下个月1号来，OK，那我肯定好好的去，最近好好表现，是不是？好好表现，就像我们考试似的，说是下个月什么时候考试，那我在这个之前好好做准备。神想告诉他们说，神来的方式绝对不是这种情况，绝对不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时候人来。神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所以现在很多预言说。现在的各种那个意象就已经代表神马上就要来了啊！预言明年神就要来，末世就要降临，你就听听就行了啊！如果他说出来了，那神肯定就不会来啊，因为神会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时间来。第三个比喻，神呢，他形容一名管家哈，主人外出的时候，让这个管家要忠心的等候。其实这一部分指的就是。提醒众人有一个等候的一个动作，并且也提醒这些人要忠心。第三个比喻哈，不仅提醒了说他们在等候过程中要时刻警醒，也更深层代表着说我们在 等候的过程中，要好好的去忠心完成神对我们托付的任务。哎，这就是这方面。好，我们看下一部分，是分辨时候啊，这个是最后一部分。A，分裂的原因。圣经中耶稣讲，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哎，这里面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大家记得耶稣说：“我来了，不是征战之王，乃是和平之君。”记得吗？那为什么这里面耶稣又强调说你们要产生纷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原因其实耶稣前面说：“我来了，不是征战之王，乃是和平之君，乃是告诫这些犹太人，让他们的盼望是我不是带你们在地上得国的那个领袖，因为他们一直盼望耶稣是那个弥赛亚，带领他们进行革命。”去抵抗罗马人统治、抵抗希律统治的那个弥赛亚，他们希望的是让他们在地上恢复当时所罗门在地上的荣耀，这是他们对耶稣盼望。但耶稣说：“我不是在地上带你们得国的那个神，我是在天上带你们重回神国的那个神。”并且呢，耶稣告诉你们纷争怎么纷争呢？纷争是哪儿呢？这个纷争指的是家里产生纷争，指的是那些信从耶稣的和不信从耶稣的人，他们必要产生纷争，必要产生纷争。这是耶稣预言了，当时地上必定会有人跟随他，也会有人远离不信他。OK，最后第二部分是耶稣他分辨时候哈，分辨时候。耶稣并且比喻说什么呢？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我们在知道以色列地理哈，以色列地理，以色列的左边是哪儿啊？地中海那边是不是？地中海那边，他们那个地方气候跟我们湾区很像，他们是11月到第二年5月下雨，我们一般是11、12月到第二年3、4月下雨，记得吧？是不是？剩下其他时间不下雨，干旱。所以他们是起了西风，西边是哪边？海风来的时候，就意思是那个雨是从那边往这边下的。同样，我们这边也是，大家如果看下雨的时候，永远是从太平洋这边慢慢雨向那边转移，就是当这边起云彩的时候，就说明那边下雨了。这样的话，我们雨季就要来了。他们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统和一个天然的发现的一个天气的变化。他说，如果起了南风。南风的话，就是从非洲和那个就是那个亚非交界的地方刮南风。这样的话，整个就说明旱季就要来了，旱季就要来了。所以这个都是当时人们对节气的一种总结。所以耶稣说，你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外在的节气和气候，非常清晰地推断出要刮风还是要下雨。但是，你看却看到了我在现世，你却不相信救恩已经来临。因为我的所有做的事情都已经应验了旧约对我的指向，但却你却应着景象不承认。就好比说，你看到了云彩，就看到已经狂风大作了，你就硬着头皮说不会下雨，风刮完一会儿就过了啊，这雨今天下不来，怎么样？那就是属于硬着头皮去跟耶稣对抗。那这样的话，就是耶稣说了，那你这个人就是刚硬的景象的。下一部分就是这些人，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这种人要赶紧去回头跟你的对头要和解。”他们对头是谁呀？他们对头就是耶稣啊，就是指的是这些那个法利赛人呢，跟他们说：“你们要回头去跟这个神去和解呀。”耶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当最后审判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你欠人钱的那个人拉你去见官，啊，拉你去见官。欠谁钱？他们欠耶稣的钱。官是谁？官是神。他们见官之前，就是意思审判之前，你赶紧要回头跟耶稣和解呀，就是要回转到耶稣身边啊。你回转之后，这样审判才不会你定罪呀。你赶紧把你欠的钱还上，就意思跟法利赛人说，你在审判之前，你赶紧要相信我呀。你要不相信我的时候。你要把欠我的还上，那你最后不会得到审判。你这样的话与我和好，最后我就在审判官面前不会定你的罪。啊， 这意思其实差不多，就是希望这些告诫这些现在心情刚硬景象的人，包括不仅是法利赛人，还有那些这个犹太宗教领袖，还有包括文士和这些这个他们让他们赶紧回转到面向神，其实也是神期待他的子民能有一个回转的一个期待期望啊。所以这是耶稣再次劝勉那些法利赛人，在审判来临之前，他们一定要好好的反省自己，他们一定要好好的先恢复跟耶稣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那样的话才能进神的国。好，这就是我们以上今天的所有问题哈。我们今天又有两个问题，今天又有两个问题来提醒来请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答一下。答一下的话，下面是我的 email，可以发到我 email 里。第一个问题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赴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赴死？第二个问题是，哎呀，错了，这个问题是上一周的，是吧？哦，sorry，不好意思，我把问题重读一下，好吧？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我忘改了。我们看讲义上哈，大家在网上能拿到讲义，讲义上那个问题是新的。sorry，我这个 PPT 的问题弄错了，sorry，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对家人以外的人施舍。舍己的爱容不容易？对家人以外舍己的爱容不容易啊？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防止自己成为法利赛人？如何防止自己成为法利赛人？好吗？那这个大家不要看那个屏幕上的啊，屏幕上这个问题是错的，当然是上周的，忘记改 PowerPoint，不好意思。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在网上 download 我的讲义，讲义的最后就有我们今天的问题，好不好？OK，好，我们的今天课到这儿，我先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呢，给大家留5分钟时间，大家有事情、有问题，可以对今天的课程来进行提问，好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提醒我们今天的话语如此的宝贵，也如此的干练，提醒我们，我们是与你在属灵上有关系的家人。神呐，我们因着你也与我们一起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为父，我们与你一起也成为他属灵的子民。感谢赞美你，神呐，你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提醒我们要时刻的谦卑，要时刻将你的话语去活出来、行出来，而并不是表面的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敬虔，但其实内心是肮脏的，是败坏的。再次求神，你鉴察我们的心，也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愿每一个心思意念都是出自于你。感恩赞美主，谢谢你把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愿意谦卑来的，都求你。亲自用你的圣灵来为他们解释你圣经的话语，将你的话语放在他们心底。谢谢神，谢谢主垂听所有的祷告，祷告不配，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